请翻到课本258页，看这个第八行的记注。摩南长子之通称，以摩诃啊翻大故。没错，摩诃啊翻成我们中文啊就是大，但是这个摩南啊是不是摩诃南？而且这个南这个字啊是长男的意思啊，是不是这个呢？那是要打个问号，因为在259页的第三行这个变额啊，他说按摩南啊，南字啊并不是中文的长男的意思，也是梵音，所以他说有处，有的处所，有的地方啊把这个摩南啊说成是摩诃那，不用这个南字。所以这个问题啊，现在这位五位这个比丘的名字啊是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说法。那么在这个法华文句以及这个释迁啊，法华文句当然是这个智者大师说的啊，释迁呢是湛然大师所写的。那么这258页的这个图啊，上面呢有几个问题啊，有几个问题呢，根据佛光的讲法啊，佛光呢提出这样的三个问题啊，认为都是错的，这三个都是错灭的。那么先看看这个哈，以摩南与俱利为不同之二人，这是谁呢？我们看看那个图上的最下面258页的这个图啊，最下面是释迁，有这个俱利太子是一个，对不对？释摩南又是一个，这变成释摩南跟俱利太子变成两个人了。对照最上面的法华文句，法华文句摩南俱利，对不对？各位看到吗？上面是其实法华文句的原文是摩诃南俱利，是五个字，这里他抄录的时候他省略了一个诃字啊。法文句是有一个这个字啊，有一个这个字摩诃南俱利，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五个字是一个人的名字，结果释迁呢就把它变成了两个人，所以释迁本身就跟法华文句这个地方啊就不符合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释迁，对不对？释迁是把这个分成两个人了，但是法华文句呢是一个人啊，摩诃南俱利。第二个问题，摩南就是陈如，这是谁呢？这也是释迁，这也是释迁。各位看下面的这一栏里面有释摩南，还有没有陈如呢？没有了，他就是说释摩南呐、就是陈如。那么第二个问题也是释迁，所以这两条啊都是释迁啊，第一、第二都是释迁所发生的这个问题。第三啊，说摩南就是拔体，那么这个呢在我们图上的中间的这一栏的五个里面的第三个，拔体亦摩诃南，所以根据佛光的意思啊，这个摩诃南呢、就是俱利啊，反而是上面的这个最左边的这个名词啊反而倒没问题。现在这个拔提就又名这个摩诃南是在中间的这一栏，也是法华文句，两个不同的地方说法也不同，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这一条是文句，文句呢是在上册一四佛陀版 是上册117啊，佛陀版是上册的114，止观实践堂版是上册的117，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这个版本呢，上册的114，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摩难为拔提之译名，这个也是有问题的。那么佛光这样子讲法，它到底有什么根据呢？他在这个地方啊，1072的这一页里面做了一个图啊，这个图呢举了好多部的经典，那个经典里面都有举出这五比丘的名字，但是呢佛光呢也没办法把他们统一起来，只是认为这个文具这个四千这样的讲法跟那个经典呢，有几部经典所举出来的名字呢都 不符合，所以认为这样的讲法是错谬的，是错误的。但是那些经典呢，好几部经典哈，也有做汉文的，也有其中一部经典呢它是全部是用这个梵文的，那么情况呢就是说很混乱，那个 名字啊都不太一样，翻译用的汉字呢也不一样，所以这种情形呢对于五比丘的这个名字呢，这个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名称出来，各位需要的话呢去看这个，我们家里如果没有佛光啊，我们三楼就有，三楼门口门的靠门的这边就有佛光，1072页那个地方举了很多的经典啊，我不记得有几部，我没有抄下来，因为我想这个问题反正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就去看啊，不需要的话就记一记啊，记一记将来有需要要找这个资料的时候这个可以做参考啊。那么总而言之，这个五比丘的名字呢是买这个不统一啊，不统一，但是呢这两个错误呢很明显，所以佛光啊他后面的说明的文字里面特别把它列出来啊，这两个错误，一个是事前发生的两个，一个是文具发生的一个啊，文具呢前面跟后面又不一样，上面那一栏是在卷五啊，法华文具的卷五上，而中间的这个呢，法华文具的卷一上啊，卷一上跟卷五上差了四卷，它本身就有不符合的地方了，可见的这个名词啊它的这个出处啊是很多啊，让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梵文的这种基础的啊，就造成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出来。好，接下去我们看这个记住啊，说摩难长子之通称啊，以摩诃翻大故，那么这一句话呢啊跟后面的辩额啊这个是啊有关系的啊，辩额啊针对这句话呢提出了他的这个不同的说法啊，说这个是梵文，不是这个长子啊。据例，他说胡梵王之长子啊，那么这个胡梵王呢是净梵王的弟弟啊，他们一共有四兄弟啊，四兄弟呢生了各生两个儿子啊，后面会有啊。拔提呢是甘露梵王之长子，故啊。皆称摩难，他认为这个吉柱啊，蒙润大师啊，他认为啊，只要是长子啊，都可以称为摩难。但是呢，这个讲法呢，辩额啊，他是不同意的。他认为这个难这个字啊，并不是长子的意思啊，他是梵音，用那字的也有啊，所以这样的解释呢是有问题的啊。好，再看下面的记。说教程曰，四王有八子，这个教程啊就是教程法术啊，
是一部工具书啊，
驾乘法书啊。这一部工具书呢，是明代的圆净啊所编的啊，明代的这位法师所编的啊。因为他说过去啊，在他过去的那些法术啊，当然这个漏掉的部分啊很多啊，他认为不完整啊，于是乎他基于这个天台宗啊的观点，这位法师大概是天台宗的后裔啊，他基于这个天台宗的观点啊，那么把佛教啊经典里面的这些有关数目字的部分通通把它编起来，甚至于诸子百家他都把它列出来，凡是有法术就是有数目字，他通通把它收集起来啊。那么最初最少的就是一心啊，一心只有一嘛，那么最多的呢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啊，从一慢慢的增加，慢慢增加，一直增加到八万四千法门啊，这个教程法术。现在目前市面上面呢，大概就这个湛然寺啊，湛然寺有出这个单行本，还有呢就是和玉出版社，和玉出版社也在南部吧，好像在南部吧，那么他们这个都出版了这个单行本，在国家图书馆里面呢有看得到，但是呢我不记得哪一家出版的上下册，结果有一本不见了，国家图书馆啊，我去找过呢，有一本是完整的，有一本呢是上下册的少了一本，好像是这样子啊。我看到那个国家图书馆里面去了几次啊，翻了一下，哎，奇怪，少掉一本啊，每次去都找不到那一本。在大正藏里面没有啊，它没有列入这个日本的这个大正藏啊，那么也没有列入这个万字序藏啊，都没有。好像在是不是中国的不知道哪一个藏里面我有看到过啊，平常不是很流通的，大概是明代以后的啊，不知道是明藏还是龙藏。我不记得了，有一套里面有这个教程法术。好，我们看这个教程法术所列的这个，它是在卷十六啊，四王八子条啊，在湛然寺的那个版本呢，是在配集401页啊。好，它列出来的四王有八子啊，我们念一念啊。第一就是净饭王，他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就是悉达多啊，就是悉达啊，那么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啊。第二个就是南陀啊，这是净饭王的两个儿子。那么二呢是白饭王啊，白饭王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呢是调达啊，调达也就是提婆达多，对不对啊？就是提婆达多。所以提婆达多呢，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那么第二个儿子呢，就是阿难尊者啊，全名叫做阿难陀啊，他是多闻第一啊。第三呢是胡范王，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摩诃难啊，第二个呢是阿那律啊。天眼第一啊，所以这一位天眼第一的这一位阿那律啊，他也是佛的堂弟啊。那么各位看看啊，这个摩诃难呐，是佛的这个第三个叔叔的儿子，对不对？我们看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啊，这个陈如啊。陈如是母亲那边的亲戚，对不对？是母亲那边的亲戚，不是父亲的亲戚。所以呢， 把这个陈如说成是摩诃男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错误，就是四千啊，最下面的那个四千啊，他用摩诃男代替陈如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陈如是母亲那边的亲戚啊，这个摩诃男呢是父亲那边的亲戚，两个人呢完全身份不同啊，不能够混为一个啊。再看这个第四是甘露饭王，他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叫拔提，第二个叫做提沙。他说文具摩诃居利啊，就是教成法术这个第三个胡焕王的长子，叫做摩诃男啊，摩诃居利啊，就是他啊。那么这样的讲法呢，看看那个这个图上的这个最上栏的最左边的那个，就是啊父亲那边的这个亲戚啊，这是没错。可是呢，这个教成法书所列出来的四王八子的这个名称啊，跟这个经典里面所列出来的呢，又有这个出入。我们看下面啊，备辩额曰：按摩难呐、啊，难字亦泛音啊，这个是辩额的这位。啊，少谈师啊，他说这个男字啊，并不是长男，并不是男子啊，男性不是这个意思啊，也是泛音。他说故有处啊，在有些处所啊，特别把它改成摩诃那啊，只要音同就好了嘛，用哪个字没关系嘛啊。他说这个不是这个长男的意思。拔提，他说诸经皆言甘露王的次子。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拔提啊，在第二行我们看啊，甘露饭王的长子。但是呢，现在这里讲拔提啊，经啊好几本经典都说是甘露王的次子，这个长子跟次子啊又有了出入啊。是简大藏一览啊，那么这个师啊应该就是前居士了啊，他做了这个工作啊，去找大藏经啊，去加以这个检验啊。他说引用的是什么呢？气势音本经，引用的是这个气势音本经啊。那么这个气势音本经呢，我有去查过啊，其实音本经啊，在这个地方，关于四王八子啊，在大正藏第一册，在这个地方啊。好，气势音本经的卷一啊，卷十，对不起，卷十啊，卷十，大正藏第一册419的中栏，他那个上面是说，净饭王的这个两个儿子呢，第一个悉达多啊，就是悉达。这个是没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儿子呢是南陀啊，那么跟这个教成法术所列出来的是应该是一样的，对吧？教成法术列的是258页第十行那边啊，说净饭王两个儿子，一个悉达，第二个是南陀，这是一样的啊。再来看这个气势音本经啊，第六行，白饭二子，白饭王的两个儿子，一叫做地沙童啊，加个儿童的童，经上是这么讲的啊，多了一个童，地沙童。另外一个儿子呢是叫做南提沙，经上是加，不是沙。这部经啊，七十英本经我去查的是啊，地沙童跟南提迦。第三位王啊，第三位王是胡焕王，胡焕王的两个儿子，第一个叫做阿尼罗陀，也就是阿那律啊。阿尼罗陀呢 经上呢，这个泥字啊是有三点的啊，用的这个泥，当然读音是一样。这个图字一点在下面跟在右上方好像是一样的，熟字的问题，我有查过啊。经上是这一点呢、啊，是在下面；我们课本上面一点呢是在右上方啊，这个都可以通用。好，这个胡范王的这个两个儿子啊，跟这个教程法术的就有了出入了。各位看这一页259页的第二行啊，他的长子叫做摩诃难，也就是应该是那个居里了啊。第二个儿子叫做那律，对不对？第二行，这一页的第二行，各位看看啊，胡范王的两个儿子。而现在我们看到经上讲的是大儿子，胡范王的大儿子叫做阿尼罗陀，阿尼罗陀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了啊，第二行的第二个儿子。另外胡范王的另外一个儿子，他叫做拔提离迦。所以拔提离迦呢，我们看看这个右边的图，在上栏的中间的那一位叫做拔提，对不对啊？中间那个第三位是拔提，所以这个又有出入。再看259页的第七行的下面两字，甘露饭的两个儿子，第一个叫做阿难陀，一个叫做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调达。那么这个跟这个教程法术的这边呢、啊，白饭王的两个儿子啊，有一点一样。可是呢，他那个两个人的这个这个等于谁大谁小啊，好像又有这个相反。所以这个起士因本经啊，他这个甘露饭王跟这个教程的白饭王两个儿子是一样的，对不对？只是把他的这个长幼啊稍微这个对调一下。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所有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出处，就有了不同的这个讲法啊。那么印度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经典呢、啊，他们的这个对于这种的这个、啊、都不注重呢，就是过硕格的，有的是可能听来的，那么我们翻译的过程中间有没有出什么差错也不知道啊。总而言之，这个四王八子也有不同的版本，就是啊。所以对于这些呢，我们也无法啊去找到一个一致的一个讲法，标准的讲法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些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份资料啊，不同的资料，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啊，知道有这回事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看第八行这里啊，是拔提的生父啊，亦属不同啊，在这个起士因本经里面啊，拔提的生父是胡汉王啊，到了这个教程法术的时候呢，拔提的生父是甘露饭王，对不对？是不是第二行这里啊，甘露饭王的这个儿子就是拔提，而在这个起士因本经是胡范王。所以这些、啊、都是问题啊。唯一不会出差错的是净饭王两个儿子一点都没错啊。净饭王的大儿子就是这个悉达多啊，第二个儿子就是难陀。所以在经里面的难陀反而是这个跟释迦牟尼佛他跟这个净饭王之间的关系的，通通都是反而都是一样的啊，那个没有出入的。好，我们再看第九行啊。但疑文准签，这个疑文的疑字是个错字啊，疑文的疑字应该是集注啊，注文是在这个258页的 第八行，是指的是这一段的文字，疑文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内容啊，是注文啊，所以这个疑字、啊、要改成注啊，注文。但注文啊，准签就是依据释签啊，释签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图上的最下面的这一栏啊，说释摩难是陈如。这个陈如呢，为什么他说释摩难是陈如呢？他把释摩难就解释为摩诃难，而且这个难呢就是长难长子啊，摩诃是最大啊，就是摩诃难就是长难啊。他说把陈如啊以为是佛的最长子，所以称之为摩难。那么在这个立场上，这个佛教确实是有这样的这个讲法，就是说在佛的弟子当中啊，陈如是最先得到的一个弟子，所以佛的最长子是谁呢？就是陈如。在世俗来讲是他的这个表兄弟，对不对？陈如是不是他的表兄弟啊？但是在出家的这个辈分上讲，他收他做弟子，而且他是最先得到，所以在经典里面有讲啊，陈如是佛的最长子，是确实有这样讲啊。但是呢，他把这个陈如称之为摩诃难，而难字呢，就用中文解释啊，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男女的男啊，子的男子的意思。这样的解释呢，根据这个辩额的说法，这是有问题的啊。梵文不是这个意思，梵文认为这个男字啊，不应该解释为男子啊，是摩诃那，他是这样子的意思。他说啊，好，现在这个背的这一位，这个写这个这篇文字的这个人呢，就是前居士呢。他说因为陈如啊是佛的这个最大的徒弟，最大的学生啊，那么所以呢是佛的最长子啊，所以称之为摩难，也就是摩诃难啊，所以摩诃难呢为长子之通称，在世俗也是称他为摩诃难，出家了以后也是称他为摩诃难啊，都可以。他说他认为是这样子啊。那么出家称摩诃难的话呢，就是代表是陈如，因为他是最先得到的，是这样的意思啊。但为长子之通称，并非一说啊，并不是自己啊猜测的没有根据的一种说法，即法术引为甘露长子，引为甘露长子也错。那个教程法术啊，他引用这个是胡范王的这个儿子，各位看这个259页的这个第一行下面啊，胡范王二子，一摩诃难，二阿那利，对不对？是胡范王的儿子啊。那么现在翻到这个260页的第一行，说法术引为甘露范王的长子，跟前面的文字完全斗不拢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啊，应该把甘露两个字改成胡范两个字，是不是？那个教程法术明明列在这个胡范王的这个底下啊，是不是这样？所以甘露两个字要改成啊，这个胡范啊，260页第一行的甘露两个字啊，要改成胡范两个字。所以我们的课本上面啊，确实是问题很多啊。如果我们不加以这个去仔细的去对比的话呢，就糊里糊涂的就这样看下去，看下去啊，里面错误太多了啊。我那个刊物表做了几千条的刊物，还是有很多地方还漏掉，可见的这个错误的地方之多，真是古人讲的尽信书啊不如无书，是不是 啊？所以不能相信啊，还是要去仔细的比对， 有错误的我们会把它挑出来，这样子啊，所以是胡范王啊。好，他说法术引这个胡范王的长子叫做摩诃难呐、啊，当亦有所本，他始终啊把这个陈如啊是佛的最长子啊，把他这个用等号连到这个摩诃难上去了。那么这个不但是这个蒙论大师的集注这样认为，那么这一位这个前居士啊，他也认同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呢，应该根据那个辩额啊，应该要另外考虑啊。摩诃难并不是中国文字里面的长难的意思啊，是应该是梵文啊。好，其诸经不同之处，想如前说啊，为什么每一部经典啊流传下来的这些名字啊都有出入呢？啊，想如前说，前说是怎么说的呢？是流传结集翻译之故也。这一句话倒是没问题了啊，因为在印度本身的流传就有问题，然后写成了梵文本。然后呢，我们翻译的时候呢，又经过一次的这个，你用那个字，我用这个字，你少一个，我多一个，就这样子的，这弄的这个名字啊都不统一，这个是难免的啊，这个是确实会有出入的啊。好，再接下来再看这个集注啊，释摩难即陈如也。释摩难即陈如呢，这个集注啊，这样的说法呢，我认为啊，一个他认定这个释摩难是摩诃难，而且摩诃是大，难就是男子啊。那么再套到这个陈如啊，是佛的这个最先这个度啊，度了这个正果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把他们通通关系啊圈到一起去的时候呢，他得出一个结论，认为释摩难就是陈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释迁是这么说的啊，前面的图啊，图的这个下最下的那一栏里面，这个释摩难啊就是陈如啊，就是陈如，所以他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是从两方面来的。一个是根据释迁，另外一个是根据陈如是最长子啊，佛的最长子啊，大徒弟，从这两个啊得出的这个结论啊，释摩难就是陈如。事实上这样的讲法呢，刚刚我们看这个佛光的讲法呢，认为是错误的啊，不应该这样套上去。佛的大弟子陈如这没问题，是最长子也没有问题，但是不应该在五比丘里面这个名字啊用这样的方式啊去这个用等号把它连过来，这是不对的啊。好，我们现在看如四姓出家同名四世，那么这个讲法呢是有根据的。好，我们课本上面啊记住说如四姓出家，四姓啊就是刹帝利、婆罗门，还有就是长者居士哈，他这个是经上这样讲，一般在印度的话还有那个吠舍是吧，还有这个首陀罗啊，四种种姓的人啊，在印度啊阶级分得很严格，但是出家了以后呢就一律平等啊，而且呢通通都是释迦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儿子，就变成这样子的。经里面啊有这样的讲法。我们中国的道安法师他就是认为哈，中国的这个出家众啊，出家了以后啊不能再用自己的在家的姓，应该通通要姓这个氏才对。结果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啊，大家还有人啊觉得有点怀疑。而你这样的讲法有没有根据呢？后来增一阿含经翻译出来一对照，没问题啊，是吧？经上就有 就这样讲的啊，所以道安法师的这个讲法就是完全符合这个经上的讲法啊，所以从此以后出家人通通叫做是什么是什么啊，不然的话呢，在之前呢，在他之前，在道安法师之前呢，还用这个本来的名字。好，我们继续看啊，这个记住啊，佛出成道，最先得度，这是指谁呢？就是成儒啊，就是成儒啊，成儒是最先得度的，在一切人、一切天、一切罗汉之前，最早得度的就是成儒啊，他最先证得出果，出果就是法眼经啊，最先证得啊，然后呢，一直等到五比丘，通通都证得了法眼经，然后再来这个剃度，然后才啊通通证得阿罗汉果啊，经里面是这样讲的啊，我有去查过啊，没错。再看如妙乐一三十七啊，引分别功德论啊，说佛的最长子即成儒也啊。那么这个妙乐的这个卷一下啊，在120啊，上册的配置120，那么佛陀版上册配置117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妙乐的文字，它引用分别功德论啊，引用的分别功德论呢是在分别功德论的文字啊。是在卷二啊，在大正道25册这一部分别功德论呢，一共有5卷，它是一部这个小圣论，是解释啊，解释真一阿含经的前四品啊，这个分别功德论呢是一共5卷啊。是一部小圣论，解释真阿含经的前四品，资料是这样写的。好，这部分别功德论在卷二啊，是说啊，佛最长子啊就是成儒啊。接下去看记，妙乐云，这个不是妙乐云啊，是文具云，文具。下面所引用的文字、啊、是法华文句，不是文句记、啊、是文句云、啊、这个妙乐两个字改成文句、啊、在上册的118，佛陀版上册的115，在这个地方。好，文句这么说啊，居灵就是成儒，最初见佛道相，下面还有他还省略掉了很多文字啊，就是最初听闻到法鼓，法鼓山的法鼓啊，就是听佛讲四谛啦，四谛里面的八正道啦等等的啊，最先听闻佛讲的这个八正道啦等等的这些这个教法啊，最初入法流，入法流就是证得出果，最先证得出果，最先能够见这个地离啊，真地离，见地就是断见惑啊，在阎浮提最先得到，所以成儒是最先得到的。好，这些内容他都省略掉了，所以在一切人、一切天、一切罗汉之前，那么这个是文句所说的。 故称是摩难也。那么这一句呢，根据佛光1072页的资料呢，这样的讲法是错误的。他是佛的最长子，但是不能用梵语的是摩难。可是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根据集注乃至于记得这位作者都承认这个释摩难就是长男，就是长子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因为有不同的讲法呢，我们应该要知道啊。纵然我们说好，我承认那种说法或者承认这种说法，比如说了，我们自己主观上我们就承认那种说法，承认这种说法，可是两种不同的说法我们都要知道。这个是我的立场啊，我的立场是这样。我们读到只要有这份资料，我们能够找到知道有不同的立场啊。譬如我们到藏教的时候啊，我们一般怎么说呢？说是见惑要断80-80，对不对？然后证得出果，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可是呢，大毗婆沙论就有不同的讲法，断20-80就可以证得出果。可是我们平常都是说应该是80-80啊，怎么会有20-80断20-80就可以证得出果呢？可是偏偏就有。我们到了这个藏教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份资料找出来，大毗婆沙论确实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不同的资料找出来，当各位将来要去说给别人听的时候，就说把不同的资料呈现出来。佛典里面就有啊，是吧？但是平常我们都是说断80-80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负责任的啊，把这个不同的说法呢，把它这个说出来啊。好，他这里说结论，故称是摩难啊，认为是这个原因。如妙乐下引证啊，妙乐下引证就是指前面集注啊，说妙乐引这个分别功德论啊，这是引证。引论啊，引这部论来证明啊，论言啊，这个论言就是分别功德论。说五百罗汉各有所变，这个佛弟子中间这500个罗汉啊，各有所变。这个变呢，就是习惯。譬如我们知道的十大弟子啊，十大弟子他们各有所变，对吧？啊，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舍利弗呢是智慧第一，是不是？啊，舍利弗是不是智慧第一？智慧第一。啊，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啊，阿那律，刚刚我们念过的阿那律是天眼第一，对不对？还有罗诃罗，罗诃罗是密行第一。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对不对？很多就是说各有所变，就是这个意思，各有他的特长啊，或智慧啊。那么论本身就有第一两个字，或智慧第一啊。功德论的分别功德论啊，本身就有第一两个字，智慧第一。智慧第一当然是这个舍利弗了啊，或神足。这个神足通啊，啊，莫犍连嘛，莫犍连啊，或辩才，富罗那是不是啊？啊，富罗那吗？啊，富罗那啊，富罗那是辩才，或福德，或守戒，或知足啊，知足也是一个这个特长啊，少欲知足啊，守戒第一是优婆离啊，应该是戒律哈。啊，它是这个最严的啊。那么这个少欲知足呢，也有一点资料可以知道一下啊。啊，或者知足，或者说法，说法就是富罗那啊， 说法就是富论、这个家瞻言啊是论义第一啊，家瞻言是论义啊，论义第一啊，这个富论那才是说法啊，各据第一啊。下面说论先兄后弟者啊，他论文多一个欲字，欲论，论文说欲论先兄后弟者，这些弟子啊，五百罗汉当中啊，是谁是兄谁是弟呢？当然是按照这个正果或者得度的这个次第来这个把它安排的啊。说居灵啊最长就是陈如啊，乔陈如是第一，他最先得度，所以他是最长子。须拔为最小，这个须拔他是在佛快要入灭的时候才得度的，他得度的时候已经几岁了呢？120岁。这个须拔他是120岁才得度啊。那么有一些资料可以知道一下啊，看了这个以后啊，我们就放心了啊，说年纪太老了，这个学佛啊已经没用了，人家120岁还可以这个证阿罗汉的啊，而且他得度以后马上入灭，比佛还先入灭，佛已经要涅槃了，他120岁，他是个外道啊来见佛，结果听佛讲完了以后他就证四果，证的四果以后他马上入灭。那么根据的是可以查这个资料啊，《杂阿含经》啊，卷35啊，《大增藏》第二，254页的上来，有这个须跋陀罗得到啊这样的一个经过啊。另外呢是《长阿含》卷4游行经啊，大增藏一，P.G. 25的上栏，也是说在它的出处啊，在两部经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须跋或者是翻译成须跋陀罗啊，那个时候佛已经要入灭了啊，他已经这个讲经说法已经50年了，佛已经讲了这个50年啊，快要入灭。这位婆罗门啊，叫做梵志啊，修这个清净行，他120岁，最后一个度的，最后佛最后一个度的就是这个须跋陀罗，聪明多智，听佛说这个八圣道，立刻就那天晚上啊就出家受戒。啊，然后呢到了入夜以后没有好久就成这个四果罗汉啊，而且在佛入灭以前先入灭啊，先这个灭度啊，先取这个灭度，所以他是佛最后一个度的一个弟子啊，而且真的四果罗汉啊，年龄呢已经120岁了。那么在佛的这个弟子中间，他的这个次序啊，他是最小啊，他虽然120岁，他还是最小的小师弟啊，就是这样子。好，到这个260页的第十行，须跋最小，到这里都是分别功德论的这个内容。最后一句啊是这个记的作者的结论，故最长子即陈如也，因为在这个五比丘里面啊，陈如也是最先得度。好，再看这个261页啊，看记住地缘度三，那么这是解释前面的疑问啊，疑问呢是在255页。 解释前面255页的第三行的四加一的疑问。255页第三行说，初在六月，先为五人，说四地十二因缘、四六度等教。那么他这个讲法呢，也是一个就是笼统的一个讲法啊。这五比丘啊，其实只有听闻四谛啊，佛并没有啊在他们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呢、啊、就说这个十二因缘啦、四六度啦，没有啊，经典里面没有这样说啊，只是跟他们说四谛啊，尤其是八圣道。我们看这边啊，看261页，四谛十二因缘、四六度啊，谛、缘、度这个三种教法，具在下文啊。这个下文呢，在后面啊，在后面这个地方啊，都是藏教啊，在我们课本这个地方啊，这些地方具在下文啊。具在下文就是这三个地方啊。五人是声闻，这个五比丘啊，他是声闻啊，不是圆觉，也不是菩萨啊，只因说四谛，佛跟他们说四谛，他们就已经证果了。那么疑问，今通举入院所说之法也啊，今是指的是那个疑问啊，就是255页的疑问啊，是255页啊。所以这个经字啊，指的是255页第三行的疑问。通就是总啊，通就是总，总的举出在入院时当中所说的法，一共有这三种。啊，下面记下文啊，直下藏教啊，就是化法四教里面的藏教啊。藏教呢，开始从这个499页开始啊。我们课本啊，499页开始讲这个化法四教里面的藏教。好，我们休息一下啊。